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哈，出埃及记当然名字让我们想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事情，但事实上您稍稍看一下圣经，你就发现出埃及内幕虽然是我们最熟悉的哈，但是其实就分量来讲那不是最多的。出埃及以后还有出了埃及离开了埃及那十个灾以后，还有在旷野的事情，还有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的事情，还有做那个会幕里面各样东西的事情啊，就是出埃及记的内容其实蛮丰富的哈，是接续着创世纪写的。那跟创世纪一样，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第二卷书，是圣灵默示摩西所写的。那当然很多的一般神学生都会知道啊，批判学者都不承认这是摩西写的，都认为这是神话，是捏造的啊。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事，我们完全相信这是神所默示的，是可靠的，是正确的。我们也相信我们这样做不是迷信，我们求主让更多信仰纯正的学者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话真是非常可靠，但就算没有这些学者的考证，我们也可以单单相信上帝的话没有错，这是历史的事实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是跟着创世纪讲的。创世纪讲到说，雅各的众子不是因为饥荒，又因为约瑟做了宰相，到了埃及。然后雅各也死了，约瑟也死了，但是他们的遗言都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去，即使我们人不能回去，骸骨也要回去。那这不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把骨灰撒在家乡或者怎么样那个其实还是绝望的，你骨灰撒在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的永恒的意思。但是我们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里就有永恒的意思了，我的骨头都会回去，上帝的话都会实现的。当然他们恐怕不一定知道最后有一天上帝的应许，那个迦南美地也只是一个预表而已，是在跟主永远的在一起。好，现在他再说明一下啊，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啊，因为饥荒过来没有想到弟弟在做宰相，所以过来了。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宰相了。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我们在创世纪最后一章有看到说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这不一定表示说约瑟比他的弟兄是要短命的约瑟是弟弟，那这些人除了便雅悯外都是他的哥哥，那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也可以是他弟兄的儿女所以后来是叫以色列的子孙所以我们很难说是不是这个不是很重要那一代人都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在出埃及记一开始里面也有一些创世纪的这些影子创世纪也是希望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呢，这个实现这句话呢，是到了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时候。但是他们极其繁茂，生养众多，满了那地，那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不要把那个节欲的观念放进去我觉得现代世界真是需要节欲了，可在当时还有很多的空地，很多地方需要人去填满，所以生养众多是一个神祝福的样式这个很多在生命记26章第五节就讲到说愿神赐福他们让他们原来他们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但是后来呢神让他们非常非常的丰富了，这以色列人都要常常记得这样的话。另外在诗篇105篇 诗篇105篇第24节，诗篇105篇第24节，耶和华使他的众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而各位，这些都是可以颠倒的讲的。耶和华也可以使我们衰弱，耶和华是可以使他的百姓稀少的不得了。这我们在神对以色列重重的咒诅里面也看到，神也可以让他的仇敌非常的多起来。这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再一次说，祸和福，真是不要用人间一时的得失来看祸和福。我们是信靠上帝，以色列生养众多是非常的好。那么但是呢，这是上帝的祝福，他们如果不知道珍惜这个上帝的祝福，或者上帝让这祝福有的时候也不是他们不好，就是神让他们有一些经历一些艰难。我们也感谢主，因为这个生养众多的确叫他们经历很多的艰难了。那在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17节也有讲到，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近，将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非常的多，多起来了。好，我们今天一方面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不会说今生的一切祝福就代表上帝的喜悦，今生的成功不肉体的物质的丰富不代表上帝的祝福，因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包括很多的先知，甚至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在一生中都是蒙福的，但他们一生中也受很多的苦。好，我们真的要相信神给我们一切都是福气，但是从世人来看可能不是福气，就像登山宝训这样，巴福讲的，有的时候是被辱骂的时候是福气，有的时候是贫穷的时候是福气，总之这些事让我们亲近主就好了。好，现在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神让他们很多生养众多，但是呢强盛起来了呢就遭祸了。哎呀，真是焉知非祸，有人多是祸吗？哎，是怎么祸呢？第1章第8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不认识约瑟，这个认识呢，圣经里蛮重要的，认识知道很重要。认识知道，主要是在讲神才知道人，认识人，神才了解人的心意。不过这知道认识里面常常也有爱喜悦的成分，越认识就越喜悦，就越知道，就越知道就越喜悦啊。这个不认识约瑟呢，也就表示不知道约瑟曾经对这个埃及地有多少的恩惠，那不知道报恩。不认识约瑟也表示不喜欢约瑟，也当然也不喜欢他的同胞了。那这是一个新王啊，这新王当然也有很多的讨论，是不是外来的那个势力啊，是不是希克索人啊，侵略埃及的时候的，我想这些我们不是很确定，我们就不去多讨论了。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啊，那么是什么时候？那么有人会说大概就是摩西的时候了，那么就是他们虐待以色列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到摩西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所讲的话呢，这段时间其实是恐怕是约瑟一死了以后就开始有艰难了。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6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来。就是以色列受苦是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那就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辛苦，所以可能在极其繁茂的时候就已经辛苦了。但是出埃及记这里真的很像使徒行传，就是越辛苦越多，哎呀，真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自然的现象也会有，你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人口最多的民族也真是够苦了啊，就人很多，也许越多就越苦了，因为那个生活的环境不够好，人太多了。好，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些问题，我们讲到说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呢？约瑟被卖是祸吗？当然是祸啊，我们被卖是祸，差点死了。哎，但是又是一个福啊，因为他被卖了以后，为他以后成为宰相 铺了路啊。成为宰相是福吗？当然是福啊。不仅是功名利禄什么都有，而且救了埃及人，也救了迦南，也救了自己的同胞，也让那个梦实现了，这当然都是福啊。但真的也是福吗？世间有永远的福吗？虽然约瑟也很好，但是约瑟做了宰相是福，让他全家人可以在饥荒的时候，不仅是他全家，还有埃及，还有全世界，只要在埃及附近的人都在饥荒当中得以保全生命，那当然是很大的福气。可是因为这个福气，他们来到埃及，他们可以不被饥荒吞灭，这是福气。可是后来，饥荒到底也过去，你在迦南地饥荒也会过去啊，可能会死一些人啊，70个人里面死一半吧。以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做的苦工，被打死的，被丢在尼罗河里淹死的，被法老的诡计害死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他们在去埃及的时候，就是约瑟的兄弟和他们的小孩去埃及的时候，哦，他们大大感谢，哇，饿得半死了，快要死了，居然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住，那是什么原因？哎呀，是因为，伯伯们卖了约瑟，我的爸爸和你的伯伯卖，我的伯伯卖了约瑟，我的爸爸和你的爸爸卖了约瑟，哎呦，这做了恶事，真是有好结果哎，卖得好。等到后来，当约瑟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受苦了。哎，我们今天怎么会在这里受这个苦？哎呀，就是当年为了避难到这里来。哎呀，真是不应该来啊！做什么宰相嘛？我们在那时候最多在那个饥荒的地方再熬几年，死几个人就好了。各位，我们不要做这种后见之明，事后诸葛亮。想当年早知道，这都不要想。哎呀，神的带领都很好，虽然我们错了，别人也错了。从今天，从现在开始悔改归回神，神就有美好的引导，神一直都有美好的引导，我们就是活在这种美好的引导中。好，现在以色列开始苦了，但我们说了，祸福都可以是福了啊。现在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治理，然后他就对他百姓说了，这对百姓说，他为什么没有说对他的官说呢？应该是对那些官说的，但是我想这也表示说，他的观点也被百姓接受。埃及人本来就厌恶以色列人，厌恶希伯来人，那么现在恐怕是更加厌恶了，因为我们想这种族上的纠纷，各位，这里可不是第一次啊。在创世纪里，不要说种族了，兄弟之间都有纠纷。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冲突，就在以扫和雅各身上都已经看到了。人有这样的罪恶，种族上的屠杀不是二次大战希特勒开始的，更早的时候也已经有。土耳其人、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也大量的屠杀了亚美尼亚人。这件事情今天都好多人都忘记了，可能是因为亚美尼亚人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吧，那些人大家都不，但我们就忘记这些了。那高棉的大屠杀，那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死，那现在更是继续不断在非洲有很多的屠杀，genocide 是灭种的，人是很残忍的，我们真的要悔改，信靠上帝。而且那个屠杀常常就是我看不顺眼你的皮肤的颜色，我或者说我就是讨厌你的宗教信仰等等。我想，有的时候有些民族或个人做了一些错事，应该受惩罚，应该受限制，这是对的。我想，我不是种族主义。我觉得有些民族可能聪明点、笨一点，这也没有关系。就像有些皮肤黑一点，有些白一点，有些高一点、矮一点，这也没有关系，这是自然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真的很公平、慈爱的对待人。当公平也需要有一些惩治的时候，也有惩治。当实在是人间没有惩治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出埃及记里有一个重要的题材，就是神对那不公不义是会惩罚的，神对可怜人是会拯救的。虽然出埃及记讲的比这还要多，解放神学只是把它限制在好像是 对恶人的惩罚。事实上，解放神学有很多错误的。就以色列人从来没有造反，这是交在神的手里的。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不能革命。但是呢，我们不是那种邪恶的报复。好，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很荒唐的做法，就是法老对以色列有很多的不放心。以色列比我们还多， 比我们还强盛，然后就要恶待他们。各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呢？我想有啊，对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别人比我们优秀，比我们好，我们就酸不拉几的，我们就不愿意做老二，我们就要做首。哎呀，我看很多国家都是，哎呀，拼命要第一名，第一名，奥运金牌牌要第一名，是诺贝尔奖得主要第一名，什么都要第一。我想这种心，我不觉得上帝是非常喜欢的。我们都想抢，我想我们应该要好，我们要优秀，但是好和优秀不一定要有那种竞争的心态，非排名第一不可，那是有一种不自量力，而且那是有一种会鄙视别人，那也是会培养骄傲。我想这个个人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个人自大狂或民族自大都不好。个人要打压别人，不愿意别人比自己优秀，或者民族不愿意，这也不好。不管我们要自己多优秀，或者不允许别人优秀，或者看不起别人，这都不好。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因为福音能够彼此有更多的相爱、帮补、合作。好，现在他们说以色列比我们多，多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也承认多有的时候可能也有关系，多人家就会欺负我们了。那是的确也常常是这样子啊，人多势众会欺负人呢，那少数人要怎么防备呢？但是有没有时候我们因为太没有安全感了，看到人多就先下手为强？哎呀，我看希特勒对犹太人也是这样子啊，人家根本没有做什么错事就要伤害别人，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怎么叫强盛呢？以色列人识字更多，读书更多，力气更大，我们也不知道。哎，但是各位，人家比我们强盛，别人个人也好，比我高，比我大，比我聪明，我一定要嫉妒吗？我一定要不安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也许我拿了第二名就会嫉妒吧，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算是拿第二名我也不应该嫉妒，就算我一直是第一名我也不应该骄傲啊。我觉得这真的，我们再一次说，就跟你头发多一根少一根这有什么关系呢？为此而自卑而骄傲而自大都是不应该的，有不安全感而去记恨别人甚至打压别人更是不一样的，不应该的。而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情形了，亚伯该隐之间，以扫雅各之间就有了，后来当然扫罗和大卫之间也有，约瑟和兄弟之间也有。我想这都是不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就在苦中不满，在看到别人有福中不满，在乐中骄傲，在看到别人乐中嫉妒。我们人不管是自己的好或不好，常常都产生负面的想法，跟这个法老是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看到这以色列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让我们去取经吧，让我们去问他，他怎么这么强盛的，好像示巴女王一样啊，那不是很好吗？甚至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比我们还多还强盛，让我们跟他合作，请他来教我们，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啊。本来就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更做多做一件事情。那以色列愿不愿意做这个事？如果不愿意，那就是以色列的恶。如果我们单单只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就要怎么样？就要恶待他们，那真是好坏哦，心不善良。我们常常是这样，这种嫉妒、骄傲、苦毒、自卑感。第十节，来吧，来吧，我们来吧，应该怎么样？我们来吧，圣经上也有讲，来吧，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吧，让我们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现在是来吧，我们一起来恶待人，恶人一起在那里商量啊，就像箴言里面也有，诗篇里面有，恶人一起来商量说我们要怎么样做。哎，在诗篇83篇第四。从第三节开始，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能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很不幸啊，欧洲是基督教背景，现在有欧盟了，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这个都甚至有提到不要再讲到基督教的历史，不要提到 Christianity。 哦，这真是作践自己，这真是上魔鬼的当。所以我真是常常对欧洲 看到欧洲，看到堕落的美国，我就想到希伯来书讲到的，一个蒙了恩的人，个人或民族，而且蒙了越多的恩，当他往前来以后，真的不能叫他再悔改了。好，现在呢，所以埃及人犯罪呢，还不是最严重的。当有一天蒙了恩的以色列人犯罪，那就更严重了。埃及人现在犯罪也不是够严重，虽然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埃及人在看到上帝的作为悔改以后又犯罪，那就更严重了。各位，不要犯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犯亵渎圣灵的罪？就是看到主的恩典，自己也知道错了，也知道神对了，也承认了，也悔改了，又再一犯再犯。我承认我们很多事情都一犯再犯，但是希望每一次犯都更厌恶犯罪，每一次犯都犯得更轻，起码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后来法老就越来越重，他们现在就是用乔剂来带，那后来就越来越重，后来以色列人认识了神，离开神，那就更严重了。好，现在他们用巧计带他们。什么叫用巧计带他们呢？这个巧计呢，是不是就只是怎么样来逼迫他们？但是我想，那不是把"巧计"两个字解释得够好。他可以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力量吓他们，逼迫他们多做苦工。所以巧计会不会有一种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洗脑啊，就是灌输他们一个观念，灌输以色列一个观念，你就应该为我们服务。各位，这种巧计，我必须说，统治者都会用。哎，我必须说，甚至教会里也有人会这样用。你要顺服啊，这是美德啊，要忠君报国啊。这我们中国儒家思想这么久了，常常在给统治者服务。我觉得儒家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不管是我们曲解它，或者统治者曲解它，或者真的就是这样。儒家、法家，儒法本来是一家的，或者真的中国很多思想就是有一种巧计，就这样。被统治者顺服，不知反抗，奴役。我觉得基督教完全没有，基督教是最公正的、最正确的。你说我贴金，我没有办法，但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基督教才真的有正义，才有真的应当怎么顺服，应当怎么样说拒绝，宁可为义受逼迫，包括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或者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服人。我们不造反，但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这个巧计，我就觉得恐怕有一种叫以色列自己觉得要为埃及人做奴隶的意思，这是很技巧的，这样让他们认命。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以色列就是常常不想出去，甚至出去了以后还常常想回来，真是奴性。但是恐怕这个巧计是有点作用。魔鬼也常常叫我们用巧计带我们，叫我们在犯罪作恶服侍魔鬼的时候，还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再一次说，在人间有好多这样的情形，好多的欺骗者，好多的统治者，就用这些来统治人，使他所做的恶不会被反抗，反而更多的人被接受。我想在埃及这个时候，
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好，我们讲到说埃及人用巧计来对以色列，我想我说过这个意思可能不只是用暴力不断地压迫他们、鞭打他们、杀害他们，而是有一种奴化的心理，那么让他们不能够离开。哎呀，这个我看真是古今中外也很多这种技巧，叫你卖命还觉得是我给你恩惠，然后你不要离开，离开就对不起我。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赞成什么解放神学，我们不赞成这种错误的想法啊。我们觉得顺服是一个美德，但是我们的确也要说，对于罪恶的事情，对于那邪恶的，对魔鬼，真的是要征战，从来不能让步的。对魔鬼，我们在这世上有魔鬼要征战，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哈。那希伯来书讲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恶也要攻克己身，叫声服，这是战争。对于软弱的弟兄姐妹，也要把他那个里面的软弱的鬼魔把它去掉，那我们才可能得胜。但是当然不是只有征战，也有牧养，也有关怀。那么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有非常多的爱，那么对于那个弱小的羊群要有很多的爱，但是对那也对那个坏的，我们要小心，聪明智慧力量都要用好啊。这里 埃及王就说他怕他们多起来。各位，一个好的东西我们不会怕它多起来。那么如果这个是好的，那以色列应该是好人嘛，你为什么怕它多起来呢？他们也希望它多起来，因为越多呢就越有奴工。这个埃及法老对以色列人态度跟罗马人对奴隶的态度啊，跟很多国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就是你用恶劣的方式对待人的态度是一样，一方面希望他多，但多了一定要让他有一种奴性，要让他顺从，要让他有 三从四德，要让他非常的顺从你，那么这样多起来就很好。但是呢，这个犯罪的人总是惧怕的。罗马人曾经希望曾经建议元老院建议说，是不是要让奴隶穿上制服，这样奴隶在逃的时候就逃亡，因为奴隶有时候很苦就逃亡，就会被认出来，他无地可逃。后来发现单单在罗马城里，那奴隶的数目就比主人的数目要多好几倍。哇，如果都穿上制服，万一奴隶一看，哎呦，你也是奴隶，我也是奴隶，我们人比他们多，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抗主人，那就惨了。所以就不敢这样做。作恶的人心里总是被那个恶所伤害，被那恶所辖制。作恶的人是愚昧的，作恶的人没有快乐的日子，作恶的人没有幸福，作恶的人没有平安。不管他物质上有多少，不管他权力有多大，不管他多凶，其实真是设立那人的心里都是害怕的。这里法老他怎么会恐怕呢？他怎么会害怕呢？如果你对人家好，你们互相好的相处，那他们人越多你越高兴啊。恐怕他多起来，那么他强盛也很好，他强盛如果能够帮助你不是很好吗？但是你有嫉妒的心，或者你有伤害人的心，怕人家强盛来报复你。然后说碰到征战是联合我们的仇敌，这个在历史上当然有很多讨论了。这个如果是外来的势力，可能联合当地原来的埃及人一起来攻击外来的势力。哎呀，总之小偷是天天怕人家偷他的东西，扒手是天天怕人家扒他的东西，强奸犯天天怕人家强奸他的女儿。你怎么对人家，人家就怎么对你，就想人家大概会怎么对你，所以你对人家不好，你一定想人家都对你不好。这就是天天自作孽，在这里自己想到一些很可怜很可怕的事情吓自己，他们也在吓自己。以色列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但是因为害人太多了，想到哎呀，人家不会反抗吗？人家一定会反抗，我这么糟糕，就联合仇敌，一个是攻击我们。那么哎，你看他们攻击我们，他因攻击是怕人家杀我们攻击我们，还是我们做的不对？其实他还有更怕的，就是离开这地区了。哎，他们觉得七哄掌握，以色列七哄掌握得很好，那么他们会继续在这里。那么即使攻击我们这群兔子，这群绵羊，这群这么弱的乌龟啊，大概呢自己也不会怎么攻击我们。但是如果他们联合别人来攻击我们，我们会很惨。如果他们实在不攻击我们，但是他们受不了我们，终于有一天人很多离开了我们，我们怎么办？这奴隶的事情谁来做？砖谁来做？奴工谁来做？积货城谁来做？哎呀，这些人他们需要这些奴隶，这些埃及人需要奴隶，奴隶的主人都需要埃及奴隶，因为他们自己懒惰又好逸恶劳。我自己常常想到说，懒、恶、笨这三个常常连在一起的，尤其圣经的观点，笨人就是愚昧人，不认识神的，那不认识神就会恶，恶人为什么会恶？好逸恶劳，都要别人来做事，所以又跟懒连在一起。我看埃及人也是这样，埃及人很希望以色列人，最怕他们是离开他们。哎，这真很有意思啊！包括很多打老婆的先生啊，假定我们讲老婆真的很可怜，先生真的很坏，他打他，但是他又不要他离开，因为他需要一个奴隶来替他做事。各位，我们都希望在这些事上，我们能够头脑更清楚一点。我们对很恶的势力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确，我实在看不到什么造反的事情啊，就是不可以反这个上帝的权威。但是我们也不是一昧的顺服，真的不是，我们真的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我们真的是当有不合真理的时候，个人像但以理一样，像初代教会一样，团体也像初代教会，还有像整个以色列一样，我们求神伸冤。我们一定要求神打击这恶人，而且你也记得，我们底下会看到恶人不会因为你对他好 对他柔顺，他就让步的。人真的很邪恶，这一点马丁路德看得最清楚。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懦弱，很不敢，就想用让、姑息、养奸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没有，恶人会越来越恶。哈，那以色列人对埃及算很好了，埃及人这样对他们，但是埃及人自己心里就想到了，就已经是在预言了。这很有意思啊，他们在预言一件事情，预言以色列人要做的事就是要离开，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好的就是要离开，不能再在埃及这样奴役下去了。你说他们可不可以一起生活啊？就跟以后迦南人要被消灭一样，因为一起生活会腐化的，那个迦南人会把以色列人带腐化的，所以不能在那个时候只能分开。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分开，虽然我们进入他们当中替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还是在他们没有接受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经纬分明的，是分开的。好，以色列人要分开，埃及人就怕他们走，而他们实在到最后也就走了。这就是都是埃及人心虚啊，或者法老非常的心虚，他怕他们报复，他怕他们离开，因为自己对别人太坏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